我们先来祷告。主，感谢你，你再一次带领我们到你的面前，你乐意向你的把你的心意向等候你的人来打开，想让我们认识在你面前怎么走过人的路。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是从到开始到末了是你担当我们的责任。先跟我们说，到你面前来的人要得安息，然后在你的安排里面，叫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在荣耀里，我们向你称重，向你赞美，因为你做成了这一切，是你先把自己摆上，在你的心思里面，把我们众人都担起来，因为父喜悦要得着我们，你也喜悦要我们这帮人和你联合起来，所以你甘心乐意的走过了十字架的路，毫无保留的走，把你自己献上，也因着你的交出，我们众人都给请寻回，因你的舍去，我们众人都得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不但做成了这一切，并且进入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要引领我们走进父神喜悦的路里面去。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都是满了光和喜乐，因为你越来越叫我们看见，你从来没有保留任何的好处不给我们。晚上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求主把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这里，将你自己的丰盛荣耀显明在这里，让我们众人都再一次来面对面的经历你的同在，照着你的引领，我们来走完我们当走的路，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毫无保留地向你敞开，叫天向我们众人是打开的，叫我们和主之间毫无间接的。晚上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我们仰望我们的主，叫我们甘心乐意地来这里和你相聚，也丰丰满满的在你哪里来接受你的丰满，荣耀、称重、感谢、赞美、爱戴都交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来看一点的圣经，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18章，我们从18节开始读。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困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再翻到腓立门书第1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莫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雅，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阿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最后的一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我们要留意的是你们说，我们其实是要留意整章腓立门书，为了省些时间，我们读完整封书信，我们一会交通就读到哪里。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次我们在和弟兄姊妹在主的话语的交通，因为主是这地上的环境，许多的环境向我们发出的信息，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来预备等候我们眼见我们的主。怎么样去等候迎接我们的主呢？我们感谢主，他特别提醒我们是要学习由生命做王的功课，一方面借着这个功课来预备我们自己，一面也是经着这个功课来追求满足主的心意。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 们在交通里知道神为我们在救赎里为我们安排最高的那个目的，也晓得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去获得神所为我们的安排，从我们个人的成长一直到教会被建造的完全的被建造。主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一同的在荣耀里显现。我们知道我们和主在荣耀里显现，不是我们个别的一个的也显现，而是所有神的儿女的那个总和。因为到那个时候，神主要得到的是一个身体，他要得到的是一个心腹，所以在我们追求里很自然的是由我们个人进入到在教会里的那个学习。我们说到教会的那个增长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战争，当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撒旦也同样在我们身上工作，神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他在荣耀里的那个形象，撒旦也用各样各样的方法来阻挡神的这个的心意。那么我们怎么样的在个人的成长里学习，也另一方面再去抵挡撒旦来的阻挡阻隔呢？在一些具体的学习里，我们从教会的历史看到一个这样的实质。弟兄姊妹，你说你在你属灵的学习上是哪一个功课是最难的呢？当然从个人的学习里，你说顺服主是最困难的功课，当然这是一个十分难的功课，因为这个功课是叫我们脱离自己来顺服主。但是认真的说，还有一个功课是比我们个人在学习顺服主的功课更难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是活出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在个人的学习顺服主还是比较容易的走上去，正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的事，我们可以维持自己和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跟随主的上面，在跟随主的阻挡和难处，虽然是不可以避免，但是还可以说是可容易胜过的。但是就要叫身体的见证献出来，弟兄姊妹，这也是顺服主的功课，是一个更高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是超越过我们个人。一提到基督的身体，这个整体的这个事实就要显出来。提到整体的时候，你知道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是很多人的事。多了多少人呢？是你没办法数得算尽的这数目。我们不说的那么高，我们把它缩小，提到是指一个地方的教会，或者这个地方教会不是很多，只有二三十人。当然有一些地方有几百人或甚至是几千人，但是不管是人多和人少，只要有人放在那里一起，就有人的难处。以前我在香港住的时候，常常发现一件事，那个时候我不认识 Simon， 但是我们经常有机会去长洲岛这个岛。我相信香港人很多人，你不一定去长洲，或者你去南丫岛，或者去澳门，你都会经历一件事，你会体会到什么呢？你还在灯塔台的范围里面的时候，你还没到灯塔台的时候，你发现香港的海面很肮脏。你过了灯塔岛的时候，环境上你会觉得很开朗，更重要的，你会觉得整个环境已经很清新了，水也很干净，干净到不得了。弟兄姊妹，你没办法不问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只是那个界限里，一面是那么肮脏，那一面是那么干净？除了这个原因，你没有别的原因？那个原因是在哪里？这里的原因就是这里这边人太多，那边人不大多。弟兄姊妹，就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多的事叫我们留意到人自己的本身就是制造问题难处的原因。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在众人之中请拯救了我们，我们称为主名下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救人
不是按着我们信主的长久而自然的脱掉，按着我们的本性，信主日子的长久，并不等于是我们在主里的成分是那个高低的有个比较，有个比例。当然，人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难处，这个问题是不会消失。撒旦就常常借着人的里面的本性来激动在教会里很多的阻隔，就引出了一种的情形，叫神的儿女之间失去了和谐和合一。当我们接触到这种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很普遍的，不是很突出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去逃避。虽然我们不可以完全的躲避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有条件去不让它这些问题来搞有我们。在这件事的上面，我们就最好回到去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18章的里面，就你留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跟着上面所提的几节的经文。这里是特别提说教会的那个，那里说如果教会里有发生难处，最好是发生难处的本人去处理他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让别的弟兄姊妹来连起来去告诉他某某人你走错了。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是不能够接受下来，那你就要去告诉教会。实质上告诉教会就是告诉教会里负责的弟兄姊妹们，让教负责的弟兄们来按着神的话给让他有更清楚的来去知道他的情形。就是如果他还是不能够接受的话，这样教会就要停止和他的交通。那里就是说你要看他像外邦人，就是说不像家里的人。这里是说到在教会里一些管理的原则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不留意一件事，这不是一个惩罚，按人来看好像是一个惩罚，实质上是神将人要还回他的一个方法，就是让那个发生问题的那个肢体叫他知道弟兄姊妹现在不当我是家里的一个人。为什么他这样落到这么一个地步，他就会在主面前受到光照。当他受了光照的时候，在圣灵的扶持下他可以回转。在这样情形的下面，在这个弟兄就可以再让教会接受过来。我们就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例子，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在哪哥林多前书所提到，他这个人娶了他的继母做他的妻子，那这件事是十分重要重大的事情。那我想哥林多整个教会都受了一个搞友，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也不是容易发生的，而且况且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但竟然发生在神的儿女当中，当然这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没有处理到，保罗就来提醒他们，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处理清楚，因为我们如果不处理这件事情，你就叫教会里有一个更大的破口，不但我们当时会失去了身体或者教会的见证，也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当时保罗是用了很重的话语来说这件事，但是我们感谢主，在圣灵的工作和神的光照之下，这个人悔改了。那悔改之后怎么样呢？他没有做，他做的事已经做了。那悔改了，那怎么去解决这件事呢？可不可以改变这件事呢？按人来看说，他所做这件事，到他死的那天，人也不会忘记。那但是教会怎么去处理他这份事呢？但是感谢主，哥林多教会就按着保罗所给他们的话来处理了这件事，所以这个弟兄就悔改了。他悔改之后， 然后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就再重提这一件事。为什么提这件事呢？不是要加强这件事的严肃性，而是提醒哥林多教会是好好的要接受这一个这样失落了而悔改回头的这个弟兄。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件事，甚至借着教会的接纳交通或者拒绝交通来维持教会的建制，目的不是只是在停止或者拒绝有出过事的弟兄，而且是在哪里去挽回有堕落有失落的弟兄。那我们这样的去交通，我们就发觉这件事是很其实是很简单，但是实质上去接触一些这样的事情是很不容易，是不简单的。因为按照人的感觉来说，这个被地处理的弟兄的自尊心是受到很大的对付，同时也在其他的肢体弟兄姐妹里面会产生我们里面有自豪，认为我们很公正的来处理一些的事情，但是是本地弟兄的当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就是我们的人的自己很厉害的出来。所以小的情处就是影响就是搞动了一教会，大的程度就是把教会分裂了。这些事情实在不是小的，实在的我们常常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疑惑，话是这么的说，但是要行动却是不是那么容易。我们感谢主，主知道我们一般人的心思。当主说完了这一番再说话，他就带出一个这样的教导。教导什么呢？他就说出教会的属灵的权柄。教会的权柄是显明在哪一个事实上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教会的属灵的权柄显出来，不是只是处理一些事情，而是向神打开给神做工的路。所以那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那段的说话，我们如果不看清楚主的话语，我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在前段是说处理一个难处，为什么说到后面就说是你们在天上捆绑的，在地上就为你们捆绑，在天上释放的，地上就也为你们释放呢？好像是无头无尾呢？好像是上下两件事是没有连贯的呢？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看到主怎么带领他的儿女去学习顺服在他的权柄下，这就是叫我们男众人的眼睛不是看难处的大小，也不是看难处的发生的人的身上，我们要看到那是主自己在那里管理着的事。但是主的所管理的事要显出果效的话，那就有一个必要的条件，是非常必要的条件。这个条件如果不是显出来，主就不可以工作；如果这个条件可以显出来，主就可以工作。等于说什么？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当我们晓得，在说这番话里，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有一些的问题困难。中文圣经把那个发生的那个次序刚好是相反的来，因为在这里是说按照圣经中文就说我们在地上向天来发出命令，因为你地上先有动作，天上面才有动作。但是主当时向门徒所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次序是倒回来的，是说出一件事，天上决定了要做的，但是天上没有立刻的成就。说为什么连没有立刻的行动？但是弟兄姊妹说起来是，我们常说我们没有信用。但是神不是因为我们没，他也没有，这怎么这句是怎么说呢？弟兄姊妹，你。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地上，在地上是怎么样？弟兄姊妹，按照我们的认识，我们都说是属于主的， 所以主也是地的主人，这是当然的。但是有一件事很特殊的事曾经发生过，有什么一件事 发生过呢？就是主曾经把这个地交托了给人。你们记得这个交托是在哪一个时候是发生的？我们这一次的交通也提过了一两次，就在创世纪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把地交了给人，要他在地上自行神的权柄。所以在属灵的世上发生了这样的现象，神是至高的神，但是当他在地上要工作的时候，他先要在地上找到有人和他来配合。如果有人和神表同情，神就可以自行他这件事；如果人和神表同情，神就在那里等，一直等到有人和神表同情，神就在那里自行他这件事。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很简单的说，神很早已经说以色列人有一天要离开埃及地，但是在以色列人还没有离开埃及之前，他们已经在那里承受了很多的困苦，但是神在哪里听，在哪里看，但是他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但是等到有一天，神找到有一个人叫摩西，他得到了摩西，让摩西学会了和神同表同情，然后领他们出埃及的事就可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容易的体会到。很多都是神和人之间发生的关系，你都看到这个原则。你看《失司记》，你也更加容易的看到这些原则。神那时候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辖制，但是神也是好像要等候。他等什么呢？等一个和他使用的人。看基甸那件事就有这个的原则，不单是基甸一个人是这么样，有几个士师也是那么样。按照当时士师的情形，没有一个士师是答应神，一直等到神向他说话，又向他们显现，然后再向神向他们表达他的心意，这些人才慢慢来接受他们身上的托付。你要遇到当人一答应神的拣择拣选，神就可以工作。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又看到这样的一件事，那里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天上有了这个意识，他等着地上有一个反响应，有了这个响应，天上就可以执行他这个心，这个是那个原来的意思。那说了这一番话，你看到主又接着来又说了几句话，他又说为什么地上有响应的时候，天上就可以执行？你就留意到地，因为有两个字，因为地上有两个人向父求什么，我的父就必为他们成全。从因为这两个字，你就看到这个是后面是因为前面的引起的。我们感谢主的话没有停在那里，主的话继续的说。怎么说呢？你注意，他先注意。若是人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他说是若果是有两个人，然后就又立刻说为什么有两个人他们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为什么？你就他留意到有这个字因为跑了出来， 他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两节的圣经很有意思的，意思就是如果是有两个人，后就说明因为有两三个人，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那个秘密在哪里？先是有两个人，然后就成了两三个人。弟兄姊妹，秘密在哪里？那秘密就是说，就是说有你两个人同一个心思向神来祷告的时候，主就应允他们。那为什么要应许他们呢？因为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从两个人变成了两三个人。第三个人是谁？主自己。明显的看到地下是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本来是两个人，但现在成了三个人，第三个人就是主说就是他自己。弟兄姊妹，但主教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回到上一句的话，我们就看到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同心合一，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要学习一个同心的功课。为什么要学习同心的功课？同心的功课就是说让神有捉工的余地，对的，捉工的出口，捉工的机会。如果我们让神有做工的出口，神就敬重我们，尊重我们的主权，神就不做。等到我们晓得在神面前打开了我们自己，我们尊重主的主权，我们就不强调我们自己的主权。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主自己就来做工。当主做工的时候，一点的什么的难处都要过去。我们最大在神面前最大的难处是我们看不到主做工。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做工，既然只是看到我们自己做工，我们只会留意到做工的果效是好和是坏。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同心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做工的就不是我们，做工的那个是主自己。当我们领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想到在腓立比书发生的一件事。腓立比书，我知道腓立比的教会曾经是一个非常合一的教会，因为圣灵曾经很明显的说，你们从开始就是同心合一的信奉兴旺福音。他们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所以带出了神很大的祝福。但是有一个叫我们进了一个很难接受的领会，就是腓立比书，在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已经失去了这个同心，他们已经失去了同心合意的这个身体的学习。是那个原因在哪里？保罗写封信就是提醒他们，你们要去回头这个找回这个合意和同心合意。我为什么原因叫他们失去了这个同心合意这个宝贵的见证呢？腓立比书很明显的说出那问题是在两个姊妹，这两个姊妹是在第四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两个姊妹都是保罗的同工，都是服侍主的人，但是他们两个在教会里发生的问题，发生的难处。他们发生了什么难处？圣灵没有记录下来，记录下来的有就是说，因着他们两个的难处，教会失去了这个同心，也差不多要进入到一个分裂的地步。刚凭腓立比教会的经历去看，是这两个姊妹在他们灵的服侍的恩赐上，他们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分别。因为保罗都说他们是我和我同工，是忠心服侍主的，但是现在要叫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帮助这两个姊妹，叫他们不再继续在这个难处里面。这个难处是在哪里呢？我 我们有理由去相信他们在他们的侍奉上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有可以有很多的情形，不同的情形。我向弟兄姊妹提出的是一个推测，当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是不会脱离这种的影响。我不知道这两个或者他们的恩赐是不相同，那不是向着是向谁呢？那向自己了。你一向着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有难处了。我举一个例子，当然这是我的推测，不一定是当时的情形，但是我们说，但是十分有可能是这一样的一类的问题的事情，不然的话怎么好好的两个姊妹在那里同工是会发生问题呢？这两个姊妹都有同样传福音的恩赐，他们是传福音都同心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你传福音，你就将当然会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用人的话说，就是已有了一点成绩一显出来，问题也显出来，或者弟兄姊妹也特别的在那里恭维一下啊，某人，他真的有本事，一开口人就信主了。但是另一班的是有啊，爹带回来信主的，他们也会说相同的话语。我和山里两个，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会这样的想：我今天带了101个人信主，还不错吧？我所做的比山里的强一点。因为今年他只带了99个人信主，这个是我的想法。但是在山里的那一面呢，他也会有他的想法在哪里。今年主恩待了我，我带了99个人信主，是看了看99个人当中，具有继续追求主的。那些的很多，但是和纯都基带来信主的他们是多，但是他们继续追求主的却不是很多。继续那想已经够了，你不需要再发展下去，你就会发现那里有破口。所以这个是不同恩赐的，是同样恩赐所发生的问题。在不同恩赐发生的问题是哪里呢？会怎么样呢？如果我是传福音的，我就强调要传福音。我把所有我说所有的故事可以放下，传福音的故事不可以。现在的基督教很流行就是这一件，但是山里的恩赐是特别帮助弟兄姊妹成长的那个恩赐，他也可以强调他那个恩赐的那个功用。说你把人带到主面前，那个人不成长的话，你找到1000个人回来，也都没有一个是好好的在主面前去成长的。所以成长那件事在主面前是很重要的，你不成长，主的心里就不可能建造起来。所以山里就会强调他那一份的，他那个恩赐的那一份，就是强调他造就的那个恩赐来发挥功用。弟兄姊妹，这样的情形一出现，难处就来了。我们主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叫我们，但是不同的恩赐是叫我们去配搭，而不是叫我们有分歧分别，是叫我们为了主的自己事情来摆上我们的一份。很感谢我们，赞美我们的主。虽然我所说的一切是我自己个人的推测，但是我们普遍来看，是在很多教会里也是发生问题，都是在这人原则上是这个原因。当然我这样的猜测是小事，造成教会的难处，有难处的事是多得不得了。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学习的准确，就没有任何的难处可以真正成为我们的难处。那是因为当难处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看着你看我，我看你，我们是可以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愿主让主自己亲自来管理来带领，那问题就可以过去。好的，弟兄姊妹。 入学房了，有一个姊妹因为一件事情，她和高中的一个弟兄有发生了问题，发生了难处，发生了难处，他们就没有了。一方面他到了一个地步，他一提到弟兄的名他就很生气，师父到了一个地步他不承认这个是一个弟兄。当时我知道了这件事，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在我的课程之下，就难处是发生在这个姊妹身上，我就和这个姊妹有点的劝勉。但起初的时候她的反应实在是不容易，她说全世界得罪我的人我都可以饶恕，但是这个弟兄我不可以饶恕他。我后来我就写了就一介的申请给他，就是那主所说的那个比喻是欠了一两银子和一千两银子的那个的比喻，提醒这个姊妹这件事，就是说你若还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就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些主的话一到，这个姊妹就柔软了下来。但是柔软到那么地步，可以因为之后我就离开了家，还没有和他再有交通。弟兄姊妹，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感觉和情绪下，我们不就完全不理会到我们的不诚心是怎么打毒射了神的箭。但是严肃的话，知道我们看到你要明白，这个同心合意可以表达，是因为有第三个人进入来。所以提到同心合意是和谁的心同心，谁的意是同意，那是主的心同心，主的意合意，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心意连上主自己，然后同心合意这件事就出来了。这也是这几天我们说到教会的建造是有基本上是两件事，一个就是让主做主，另一个就是肢体的配搭。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这一方面我就交通到这个地方，转一个方向来看另外一个好的叶子，一个合神心意的叶子，那的让神喜悦的一个叶子。这个就是我们转到去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明显的是一本叫我们很十分受他吸引的一本书，是很激励我们的一本书，是一本很十分短的书信。但是这本书的信息是十分宝贵的，特别是我们接触到教会的生活和教会的学习和造就。腓利门书是保罗写信给腓利门，是因为有一个弟兄叫做阿尼斯摩，是为了阿尼西姆这个人，他保罗写信给腓利比教会的一个长老，也给腓利比的教会。你说这件事可以说是十分的大的一件事，也可以说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晓得阿尼西姆本来是腓利门家里的一个奴仆，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罗马帝国社会的那个结构，社会的结构是分成有自由人和奴隶的身份，腓利门是自由的人，他是不是一个贵族人家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也是一个挺富有的一个人，所以在他家里有很多的奴仆，阿尼西姆是其中的奴仆之一。阿尼西姆在腓利门的家里做了一件不恨恶意的事，大概是他偷偷的拿了腓利门的一些的财产，然后就跑到去罗马。按照当时的罗马的法律来说，阿尼西姆已经是犯了死罪，阿尼西姆抓了回来，他的结果就是死亡。很稀奇的，神的救恩在罗马临到了阿尼西姆，保罗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他也实在的给主的恩典来吸引，他悔改了归向。因着这个原因，保罗就特别的写了这封信交给阿尼西姆，带回去给腓利门。这封信给腓利门是什么呢？就是要求腓利门和 而哥勒西的教会，不是腓立比的教会，是哥勒西的教会，是来接纳阿尼实摩。这件事在当时的罗马的世界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甚至可以说在人的面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你说阿尼西姆给送回去给他的主人啊，腓立门不去处理的话，别的弟兄姊妹也会来起初要去处理。那时候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保罗，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的那个的恩典，来向这帮的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表达出来。我特别的提醒弟兄姊妹来注意，我们很容易给这信的标题来影响我们的领会。那这里说是保罗给腓立门书，好像是保罗给腓立门的诗人的一封信，但是你看到书信里面的真正的仔细看，你看到这封信不是那么简单。刚才只是看了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第一节是说到保罗写信是给那一群的人，那里是那个收信的人不是只是腓立门，是腓立门和梅子、亚非亚，还有当时加他们的弟兄姊妹。然后最后说，愿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里。当中的一大段说话是这个信的内容，是造成他们可以继续的享受主的同在的那个的原因。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如果从社会的关系来说，保罗可以写这封信给腓立门一个人已经够了，因为这个是主人，那个是奴仆。但是保罗写这封信不是只是为了解决这个的关系的问题，他是为了要腓立门和他家里的教会要接纳阿尼西姆，好像是一个弟兄那么接纳他。那你说阿尼西姆曾经这么样的亏欠我那么多，那怎么办？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一会再提。但是我们先要注意的，保罗写信给这一帮人，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详细的在交通，但是我把一些的标点提出来，弟兄姊妹自己去思想，你也可以领会得到。从腓立门书里面，记录可以这么说，是保罗要求一个地方的教会去接纳一个曾经在他们教会里成为问题的一个的肢体，所以这个问题就不是单单只是腓立门和阿尼西姆之间的问题，是在那边的整个教会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个亚非亚的是谁，我们知道这个姊妹亚非亚不知道她是谁。有些人说是腓立门的妹子，有人说这是可能是腓立门的他妻子，但是不论她是谁，她是这个家族里主人当中的一个，和当地的富士主和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人，他对腓立门有了亏损。在当时的社会的制度来说，这个人是一个死囚犯，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你们当中，你怎么看他？你是照着一般的情况来的招待他，来处理他，你还是你按照他在主里面的关系来对待他呢？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件事情是不简单，因为腓立门按照保罗信里面所提的，他的属灵的学习是十分高，他可以饶恕阿尼西姆，他可以不追问阿尼西姆，但是其他的人呢？腓立门，你可以这样饶恕他，但是其他的人未必会像你这样去饶恕阿尼西姆。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饶恕他，那个生命的传流就有受了问题，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法， 任何一个人抓到这个死囚犯就可以把他处罚。所以当阿尼西姆回到了腓利门的这个教会当中，不但是腓利门要饶恕他，众弟兄姐妹也必须要是接待他。但是你怎么去接待这么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是信主的，但是他是真的信主还是假的呢？如果他只是应付一下，说是假信是假的信主，他又回来又做了同样的事，你怎么去办呢？很多的问题会出现。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保罗在这里指出他是一个真实的弟兄，这个真实的弟兄放在众人的当中，众人是按照他因着他有过去的过失来拒绝他呢，来对待他呢，还是忘记他的过失而把他当作弟兄来接纳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份非十分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当这封信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带出来的结果就是阿尼西姆给接纳了，这是一件事。但是阿尼西姆的事情不是在这里就解决了，因为他是因为阿尼西姆是他自己个人犯了一个很严重的过错而产生的。而现在你成了，虽然你成了一个弟兄，但是你造成的那个亏欠还是在那里，那这个亏损还要不要解决呢？当然腓利门可以说我不再追究，在这个事情本身可以是给解决了，但是对阿尼西姆他这个人所做的亏损没有解决到，他仍然是一个亏欠了腓利门的人。我们留意到嘛，罗马书说千万不要亏欠人，现在这个阿尼西姆的亏欠我们要不要去处理呢？如果要处理的话，那他就要完全的来把他拿了的那个财产归回给腓利门。我们不知道当时真正发生的是什么事，但是我们肯定的一件，阿尼西姆拿了一笔钱去了罗马，可能起初的是很风光的，好像那个浪子的那个故事，然后到了一个时期，他所找到的钱却也花掉了，甚至落到一个地步，他走投无路。就这样的时候，他遇到了保罗，结果因为保罗向他传福音，就把他得回来。就在那时候，他实在是一无所有。虽然我这个是我的推测，这很可能是你现在叫他回到腓利门去要赔偿的话，他怎么赔呢？他拿什么来去赔呢？那就是他要回去做奴隶了。你成为奴隶，那是你的本分。那个时候，就算你做回了，回去做奴隶，也没有补回你那个亏损。那你怎么办？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们有说阿尼西姆他现在是个弟兄，腓利门你接受他，你就要毫无条件的来接受他。从腓利门的那面来看，他是可以这么样的无条件的接受他，但是从阿尼西姆的那一方面来看，他不是没有他属灵的责任，但是阿尼西姆却没有条件去填补他那个亏欠。那怎么办呢？保罗没有叫腓利门去接受一件很难接受的事。保罗向腓利门说，阿尼西姆说，亏欠你的一切都算在我的账上，我早晚也会帮他来还清给你。弟兄姊妹，我实在感谢主，这个叫做弟兄，这叫做这机体身体里肢体的扶持。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不是只是单为了教会生活的要求来去做这件事，更重要的这事是为了维持教会的合一，允许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的难处来 在的弟兄姊妹上产生一些的难处。
我们感谢降临我们的主，
虽然在腓立门书只是有几句的经文，
我今天晚上也不可能分享到腓立门书里面的丰富，
但当我们表面的来看这个信，我们会觉得有什么价值把这封信留在圣经里呢？按照字面上来看，好像是没有什么属灵的特别的意义，这就是好像一件事发生了，你怎么把它处理？
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在这短短的书信里，是把教会生活的焦点向我们提了出来。
这个教会生活的焦点，一面是叫我们维持在教会里的同心合意的原则下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是让神的儿女弟兄们彼此的接待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学习。
我们特别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生命里面学习去追求做王的时候，常常阻挡我们在这条路上好好的向前的唯一的问题，大的部分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弟兄姊妹们，现在较少说这一句话，但是在这里相聚会久的弟兄们曾经听过我常常这么说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个人说，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都是觉得我们还不错的。你看呢，这个是好的弟兄，那个是很好的姊妹，但是当我们有机会常常的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生有问题了。这个好弟兄是那么麻烦的，那么多麻烦，那个姊妹是那么多的读书，就是见让你来到弟兄姊妹当中，你总是觉得叫你背着很多的重担。我说背着重担，你就是很客气的说弟兄姊妹。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属灵的学习上不是一步一步的上升的话，我没有办法不承认我们就是一个微教会制造难处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样一个的困扰。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说我们比别人强，也没一个是说是比别人弱的。如果说我们比别人强，我们怎么可以越过了基督的界限来说我比别人高一点呢？如果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十分脆弱的，那么即便我是那么的软弱，在基督的恩典和扶持下，我也不是比别人低。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把我们带进一个身体里面，叫我们互相为肢体，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叫我们彼此来承担做肢体的那个使命。腓立门书最后的时候，就看到愿基督的恩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爸爸的神的恩，主的恩是常和我们同在，叫我们不单去显出基督生命的丰富，也是叫我们成为叫教会成全教会的那般的得胜者。不单是说我将来有资格戴冠冕，你没有戴你的事。我们所注意的不是我们那一顶的冠冕，我们注意的是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全。但愿主恩待我们。我想我这一次出来，是弟兄姊妹们的负担可以说是脱尽，剩下来的是求主叫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去活出我们在主面前所承受的。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仍然是要仰望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启示，叫我们里面的眼睛是明亮到一个可以毫无保留的去领会你的话语向我们发出的光。什么时候我们在你的光里面受照明，我们就承认我们是满了欠缺的人，我们是软弱亏缺的人。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恩典的丰富常常是越过我们的所有和琐事，因为你在救恩里，你是把你自己的琐事和所着赏赐了给我们，使我们仰望我们的主，
叫我们有足够的恩典来活出你的心意，去享用你为我们所做成。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来给不给你寻求你的人。求主你加强我们对你的寻找，吸引我们有一个更强的和睦在你面前，来活出啊讨你喜悦、负你权柄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的指望是在乎你，但愿主保守我们藏在你的心意里面向前。